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其实很感谢这个因缘哦，礼拜六我们在这边一起学习《般若经》，然后几个礼拜前因为因缘也开始就在礼拜六每个礼拜的礼拜六早上开始打拳了。那当然为了人家说要叫我协助他们学习这个太极拳呢，所以我自己也开始比较用功去练它。练了之后才发觉自己很生疏了，才要开始加紧努力啊，复习以及重新再想想啊那些细节的事情。那我更因为这个机会，感觉到另外一个因缘，就是那个洪师兄啊，他们同修夫妻两位啊，因为我们的师承不一样，然后呢，今天他们完整的教我一套前面的暖身的活动，我觉得做得蛮好哈，只是。总是觉得那个怎么讲，那叫做反正是诸子百家啦，就是各种的学派在这个地方一起华山论剑，我才感觉到那种华山论剑的乐趣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各有专长，纵使很好玩的，同个老师教的，每个人体会到那个细微没感触也不一样。今天就看到他们这个洪师兄那种很玩味在他两只手之间的那种味道，然后小妈妈那种稳当，然后这个包括新学的他们也都会有他们自己比较着重的部分，你看到每一个人的不同，然后呢每个人彼此之间又很愿意去这个学习别人跟自己不同的部分，那你是不断的在做到你自己要做到的，体会自己做不到的跟别人的差异，然后再去求那个同，再去学习怎么去调整你的身心啊，你就感觉到真的最完美的修行啊，大概就是这样子，保持一群同修道友，不只是在拳法上，在世间的知识，出世间法的佛学，各种人生的修养跟态度上，各种的看待，每一种生活的见证，都是活生生的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所以佛法是一个很标准的把所有人际的关系改换成教跟学的关系，每个人呢都可以是教别人的人，也都应该会从别人那边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这种组织形态，这种人际关系是很美好的，尤其每天早上只要在开始工作或者是开始学习之前，能够把自己的身心这样动下来啊，你会觉得全身的细胞都是一起同时在学习，在吸收养分，在去朝个同样一个目标前进的，不会有些时候你的想法已经要去做这个东西的，可是身体整个都跟不上。身体整个都跟不上，所以才觉得过去老人家丛林的禅修为什么要有禅坐，为什么要有跑香，对不对？然后呢整个一支香一支香之间的起承转合都在丛林24小时日30夜30的这样子的作息里面呢，大家把生活当作修行把整个的生活每一个细节都当作修行的住处，然后呢用这样子彼此互相的支持，彼此互相的提携啊，创造是一个很完美的师兄弟之间的同参道友的关系，就会很向往，真的很向往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一群人哦，大家彼此提携到替每一个人送终吧，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啊，那个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比期待自己的家人小孩还来得可靠，我感觉是这样。好，那回到我们上次一直要写的3-4个礼拜的白板啊，都是写同样一个白板。那我们替我们抄白板的人还一直不断要去修改他的版面啊，这个不是版面的丑美，不是他的多跟少的问题，因为他其实就是要把十八空的名字摆在那个上面，只是依据十八空在龙树菩萨介绍的次第当中，我们要知道整个般若经教导我们修空观，因为般若经主要的特色就是空观， 当然到后来咱们到了汉传佛教又会创造出所谓的天台的空假中三观，那么感觉到好像是有一个空观，有一个假观，还另外别有一个中观。那事实上到了一心三观的时候呢，那是一中一切中，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所以当了一到了最高等级的天台三一心三观的时候呢，其实三观是一观，一而三，三而一。意思就是说，波尔金所讲的空观不但只是他名言上的空而已。那如果你好好去把波尔金或者是大智度论里面的十八空学过以后，你就会知道波尔金不是只讲空。我所谓的空的意思是对峙的空，不是只讲对峙性的空，也不是只讲虚无啊无所有的空。那个空真的就像是智子大师所说的一样，它有三个次第，它有三个见次，它有三个层面。当然你是仔细的用次第义去剖析它的话，可是说穿了，如果按照波尔金真实的意义，它有十八重次第，而且十八重次第又分作前十四后四，事实上是两重的次第啊，是两重之点。那你可以把它分成三重，就变成空无相无作。那么详细呢，如果各位要复习，因为我们实在是离刚刚开始学波尔金很久了哈，我们刚开始还有一节课特别学大智度论第二册，下礼拜如果你们等一下你们可以举手表决一下要不要重新读这一篇，因为这篇是波尔金当中空观的核心，是在大智度论第二册哈，我们这个版本的第二册的卷31，啊，整卷有多少页啊？好长的一篇啊，从1177页到1233页，你看你们剪一剪，有几个page啊？好大的分量，对不对？1177到1233 ，How much？ 33加上23等于56页，那么大的分量，大概是非常非常充分的。就这么56页的内容啊，是龙树菩萨亲自为我们讲十八空，所以十八空在智论里面的分量比重是这么吃重的，一卷的分量，因为它经文只有三行，因为它是续品中解释续品中的十八空这几个字，在续品当中十八空。经文上只有把十八空的名字列一列，啊，他说啊，如果预祝这十八空啊，所以当学波尔不明。如果简单就一句话，如果你要学这十八空里面的性跟相的话，你就应当要学习波尔不尔密。也就是说，波尔不尔密是一种态度，啊，是一种学习十八空的态度。它从见次到非见次，它从次第到非次第。他叫你本来只是空就够了，可是如果空没有学对，他用无相来对峙。如果无相还有相的话呢，他用无作告诉你，所谓的无相，那个无相并不是把有相无了之后的那个心态，于是又多说一个无作。那无作当然，无作就已经不去做那件事情了，那只是歇。停歇我们一直不断对外心意识取向分别的那个狂乱心，把那个散乱心狂心若歇，歇即菩提，就是这个字。万法本源如果追到最究竟，就是这个极灭法性啊，由这个极灭法性而立一切的法，而生出一切的法。所以说穿了就是这么多的东西。可是要入十八空之前，因为我们上礼拜讲到了《大智度论》卷813029页的禅住禅波罗蜜取五波罗蜜，那我们上礼拜最后一段时间很快的，因为论文也不长哈，只有六行半，那我们上礼拜已经快快的把六行半看过哈，可是因为论文比较短，我们反而要看看前面的经文，所以我们往前翻。我们往前翻呢，翻到3012页，啊，大智度论的3012页，3012页的倒数第三行，天的部位，你们就可以讲住禅波罗蜜。 这段文开始一直到3015页，总共有两页半的篇幅哈，在讲如何住禅波罗蜜，就是主要在禅波罗蜜上活动，然后呢去取另外五度令功德圆满。那么这边的经文比较完整哦，比论文来的完整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呢用经文来节前啊。各位看到3012页倒数第三行，他这边说啊，须菩提波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住禅波罗蜜？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个住的意思就是说，你主要以禅波罗蜜当作你修行的住处，住处的意思就是活动，心经常在上面入住出啊。在上面训练你的心，从散乱而变成不散乱，而得到心一静啊，发起清安。所以他底下就解了，如果你能够主要以禅波罗蜜为住处呢，怎么样能够依这个住处来取禅波罗蜜令菩萨功德圆满呢？佛就回答须菩提说啊，菩萨摩诃萨住禅波罗蜜，所以底下呢应该要加一个冒号才对，何谓禅波罗蜜？底下是个 PS， 是解释何谓住禅波罗蜜。所以底下算是一个住禅波罗蜜的总说。他怎么说呢？他说啊，离诸欲，离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入出禅，进而一步二禅，第二、第三、第四禅，然后呢入慈悲喜舍，乃至入非有想非无想处，这样子就叫做住禅波罗蜜，懂吗？那这个当然牵涉到一些基本的禅波罗蜜的观念，我稍微给各位复习一下，这个我们应该很多老禅应该都知道了。首先你要修禅，你就必须要去观欲的过患。那什么叫做欲呢？欲说起来是有五欲，当很多人讲的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不过约唯识的说法来讲的话呢，欲是六根门头的取向分别，那个叫做欲。你只要对境有取向，执为实有，而于中其染爱，起未来的希求心，所有这些东西都广义的叫做欲，广义的都叫欲。那么离诸欲的意思就是说观欲的过患，而不是说啊、哦，因为我吃饭会有欲，所以我离开吃饭，我不吃饭，不是这个意思。离欲就是要观欲的过患。所以你看啊、哦，在修禅之前有定之量，定之量有一个事情就叫什么，就是饮食之量。饮食之量是叫你们怎么样修呢？叫你说，哎呀，吃饭的时候要知时啊。你要知道什么时间，你要定时定量。好，吃饭的时候呢就要观你这个取得这个食物是不是依法取得，是不是依时而住，然后呢你为什么我要去吃这个断食啊，为什么要吃这个断食，那么断食吃了以后呢身心能不能够恢复平等，然后呢观吃用食物之前之后的身平等相的转变，然后由此来启发无常的观，然后呢知道因为我着常所以会有苦，然后呢由此显现出二无我跟空性，所以还是取这个过患的观定之良的修学，依照这个修学的次第来启发四念住，去印可苦地的无常苦空无我。那四念住的修法是经常依这样子的所缘来观察无常苦无我，叫做三思为智，最后证到毕竟空，由无常苦无我的智慧来观察一切法毕竟空。那么毕竟空者就是彻底的离欲，把一切对于欲啊，就是对于一切法的染着取向分别，然后呢其想其言说，然后呢种种细论的这样的习气，知道它是有过患的。今天我就是在这边受想一直不断的启用不停呢，所以呢我才会依着爱非爱造善不善，乃至于不动业，于是呢在三界内呢引招感果报，没有办法处理这个过患，一直不断的转想转想转想，你就会开始厌恶什么呢？厌恶恶不善法。恶不善法就是指我们白法当中的26个 烦恼随烦恼心所。因为我们从观身不净，对不对？观受是苦，然后进到观心无常。那么这样的时候呢，观心无常就有十六心呢、啊。我们在圣念处学过啊，就知道，哎呀，贪离贪、哦、这个心是有贪的，这个心是无贪的，这个心是嗔的，这个心是离嗔的。我们不再回忆那个圣念处的修法，就在那个修法过程当中见到心就依着原相啊，依着你今天取相的因缘差别呢，一直不断的无常变异，对不对？无有定自相可得，来去去起起灭灭，高高低低，在里面一直不断取相分别的心是什么呢？有定相可得吗？自信是啥？一直不断的去追，追那个移情，然后知道你今天就把它当作有我，有我所有。于是呢，于中呢，经常随顺着你26个烦恼心所，于中造作爱，非爱，驱使着我们去造善不善，乃至有人依着外道见去修禅修，修禅造不动业，那么所感的果都是三界。知道这个是有过患的，那么于是呢，你就保持这样子的觉观，就得有觉有观。妙老就常常讲，有觉有观是观一切法的不净，观身不净，观身不净，你就会厌离有身，有五蕴身这件事儿。你要知道，有五蕴身，取五蕴身，着五蕴身，染着五蕴身，乃至于希求后有的五蕴，是一个根本无明的牲畜，这个是大大有过患的。那观身毕竟不净，何有爱非爱的必要？那常常观，常常抱持着这个觉观，觉观就用巡视，巡视假想观身不净起四念处这样的修，用这样子离开有染的生，生就包括染着跟希求，好、哦、离生，离开那个染着过去跟现在，乃至离开对未来后有这样子不净的五蕴身的希求爱，离开染着爱，离开希求后有五蕴的爱，然后呢？进入一个喜乐的状态，进入一个不被现在身心粗重系缚的喜乐状态，而入到心一境，起清安。所以觉观喜乐心一境，对不对？这样的时候呢，你就会入到所谓的离身喜乐的出场。所以其实啊，你说修禅是什么？修禅其实就是一种心情的变化，因为心情的变化的缘故呢，你的身心，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改变，身体状况越改变，你就越不会被四大不平等的受呢其想，那你的想就可以调柔接续而来的受，然后呢受跟想辗转清净，行就不动、哦、那个行就是如猴子一样 如猴子一样在一个六个洞的箱子里面一直不断的往外探头，对不对？要把手伸出来要跟别人要食物，对不对？要不然叽叽嘎嘎在那边吵闹不休，哎呀，狂乱如猴，奔走如马，那样子的散乱心呢，开始摄入不动，摄入不动。禅定的知相越高啊，你心的不动的那个作用力，我们称为心不动的本来的法性，就会越明显有它的作用力。所以进到第二禅，第二禅就是要从离身喜乐变成定身喜乐，因为你已经入心一境了吗？这个时候呢，不再继续依赖觉观起离身的想，因为你发觉心本来你不用取外缘扰动它，就像一杯水，你不去晃动它，水慢慢泥沙会沉淀，水就会慢慢变得澄清，对不对？所以一切法当它归各自的位，各自因缘的本位以后，一切相它的法性本来是即灭相啊，是毕竟即净的啊。于是你应可了一切法的本性是即净的，你只要做的是不扰动它而已。所以定生喜乐，你已经不去用巡视做观，对不对？起觉起观，知道哎呀，扰动而起的 26个烦恼心所并不是外来的，而是心，而是心的不安，而是心把外相视以为当然，视以为必要，视以为必须要搞一个什么，做一个什么，取一个什么，分别一个什么，总是觉得必须要怎么样的那种想法不见了，而去应可什么，应可一切法的自信本来是极静的，你不去扰动就没有令它不动的必要性。所以要令它不动的那个摄入心，我们以为那个摄入的作意是禅，不是，摄入的作意是觉观。你要把那个狂乱的心从外向的取向分别拉回来，那个是觉观，那个觉观是修禅的方便。很多人把那种方便当作禅本身，不对，那个是禅的方便。那个专注不动，那个一切法的自信极静，那个才是禅智的体。禅智的体本来就是不散乱，本来就是不动，心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一切法的个性本来也都是那样子，我们称它为叫自信涅槃。从心的禅智变化的过程，你体认到一切法的自信，自信涅槃本来是极灭性，对不对？没有一法，如果法法依着自己的因缘性安住其性，他根本没有必要作意往外攀缘嘛，去跟别人起和和跟不和和的想，没有必要啊。一切法只是聚与散的差别嘛，对不对？缘生则聚，缘灭则散，聚也不成一法，也没有另外生一法，灭散了以后呢，也没有另一法灭。你体会到虽然感觉到向上有无常的生住灭，那是假名的生住灭，法性上根本没有生性、住性、异性、灭性可得。什么叫做生呢？什么叫做住呢？什么叫做异呢？什么叫做灭呢？你用真正的理性去细细的观察，没有啊。那既然感觉上有无常生住异灭的假象，只是假名的生住灭，那么有生住灭的假名毕竟是空啊，对不对？所以无常的相就是无为的性，生灭即不生不灭。我已经用无漏慧观来讲禅了，因为这个禅智的变化，它就显现出无漏道的离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只要依着这个事相上不增不减，如其法性这样子去观察，是会让你看到无漏道的法性显现。不只是有情是如此，无情的成住坏空也一样，只不过是把生住异灭的有情改成了成住坏空的无情。如果有情的生住异灭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主宰者，山河大地的成住坏空何有作者，何有主宰者？但是于中生灭的次序宛然不变异哦，对不对？生法必灭，灭法灭尽之后呢，缘生又极，因极而故其，因善而故灭。你慢慢这样细去观察，你就从初禅的离生喜乐，用觉观去厌离恶不善法，生出心一静、专注、不散乱的定心所。然后呢，应可的定是不散乱的自信，于是你就继续让定发生下去，不再起觉观，厌舍觉观，因为你觉得觉观也是闪动的，把觉观丢掉，不要，不要，对不对？不要再想了嘛，不要再取向了嘛，不要再认以为有散乱嘛，因为散乱非我，非我所有，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厌舍觉观，就自然一定一心一静起更遍满的喜乐，所以就变成定生喜乐入第二禅。这时候继续看， 喜的那个欣喜，欣喜还是有作意，欣喜还是闪动，把欣喜也要观它的过患，因为有散乱，把欣喜呢呵斥，完全呢是依着身作证，毛孔舒张，因为你的欣喜不过是取身相毛孔舒张清安的相，再做一个喜的想而已。所以比起身的乐受，喜是心作意，作意还是出，身体四大只是本然，还他法性的安住相，毛孔舒张，四大筋骨放松，对不对？血气让它畅流，对不对？每一个毛孔宛然就可以自动吐入吐纳呼吸，吐纳呼吸，嗨，那种跟天人合为一体的感觉，对不对？那都是身作证的乐受。所以比起喜受呢，乐受又是一个身自己作证，不是心去取身相再去做喜想的那种散乱心。于是你把喜想丢掉，还给身体自然的乐受。哎呀，那种乐受是遍满的啊，很多经验过三禅的人都知道，那天底下没有比身作证的三禅呢还要更乐的东西。那个时候就感觉到那种乐啊，浑身上下无一处不乐，无一处不乐。那种遍满的乐受会令你生出畏惭，就会昧在里面，沉溺在里面，沉溺在里面。你发觉难不成这样子还不是就是一个受嘛，对不对？法性如果就只是那样子，一颗石头摆在那里，它纹风不动，它会再去起乐受的想吗？所以乐受仍然是还是一种想啊，对不对？把那个想再放下，知道了舍念，你只要由此起平等，因为你才知道我的身不过是执受，我执身体不作意，不执取，不造作，不随顺烦恼，那种身的安住相就是一个乐的法性，对不对？那石头、瓦片、山河大地、大树、青草，对不对？小桥、流水，无一不是这样子，法性安住，有佛无佛，所有这些相法而已来，本然安住。你不过还是在执现在的乐受为我的受而已啊。你把这样的东西观，哎呀，全体法界法性安然，没有一法不是这样的平等住。当你遍满观有情无情一切的法都是这样子平等安住的时候呢，你保持这个心正直而住。正直的意思就是不是正义哈，不是正化作正义的使者，你就让他一直保持这样的做，一直保持这样做，这叫正直而住。把这个平等心，一切这样子的安住相，依着平等心保持它，一直继续正直。最后呢，不起功用相，你不必特别作意，不必说啊，再继续下去，再继续下去，因为它本来就这样。你只要不起另外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的取舍心，他就会舍念清净入第四禅，完全无功用作意，把最后的乐想也拿掉。那这样子入到行舍心所不苦不乐的受，在那里平等正直无功用住，没事，也没有昏沉，也没有掉举的犹豫不决，也没有特别要起什么想，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对峙，没有，没有对峙昏沉的必要，也没有对峙调局的必要，心就这样子平等正直无功用住。能这样子保持多久？那个止观明净的心，依照永嘉禅的说法，就是寂寂心心，心心寂寂，寂寂者就是心的寂灭性，然后呢保持心心去观察它，就叫心心寂寂，止而能观，观而能寂，这样子平等住，止观能够双运转到。对于切实地论来讲呢，这个还是只是叫做奢摩他，还只要做止而已，还只是止而已。 观是要取所缘，观是要做分别想的。所以回归到能观的心是一种无分别、不取相、不分别的状态。你依着无分别所缘而住，这个叫做奢摩他。开始自作相、取相缘虑，那个有分别而住，那个叫做毗婆舍那。所以毗婆舍那一开始作意是假想观，是圣解作意，是假想观。圣解作意是什么？起一个想，比如说起一个骷髅头啊，起一个佛像，我取一个佛像就在眼前，或者是取一个十六观经的第一个悬骨观啊，把那个太阳就像悬的骨的面前，开眼闭眼，开眼闭眼，一个日轮呐、啊、就挂在眼前，就挂在眼前。然后呢，后来只取它的光明性，把它的轮相换掉，光明就遍照大地，就起琉璃响，那是十六观经的次第。所以慢慢用这样子心作相，心又圆律那个相，心自心圆律自心相，然后再起一个疑情，再起生命经就说，是谁在圆律这个相呢？是自作想、自取相、自圆律，是自心取着自心相，这是一心想还是二心想呢？对不对？就开始用解释密经开始起疑情，慢慢直接就跳到大乘观的无二，一切都只是名言分别。一知道名言分别，一离名言分别，立刻就少分少分证到无二。这是瑜伽止观的善巧，这瑜伽止观的善巧啊，用这样子啊，其实这不是这边谈的了哈，我只是拉远的哈，把整个修禅拉到瑜伽止观这样子。那你慢慢，因为如果你一离生喜乐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子是约自解脱而作意入禅，所以底下就转想了入慈悲喜舍，入慈悲喜舍已经从自解脱转成观众生苦，转成原想众生苦，而且从亲人啊，跟自己至亲的眷属有苦，跟自己有冤的众生有也一样有苦，跟自己不认识的中庸想的众生一样有苦，从一法界众生有苦，到十方法界有苦，到无量众生有苦，原律十方法界众生有苦，而我在这边修禅，想要离苦得乐求圣道，难道十法界这些无量众生有苦的众生，难道每一个众生不想离苦得乐吗？只是因为他们无名故，你就依这样子的悲悯起想，说如果我能够有机会告诉他们这样子的消息，告诉这样得圣道的次第，大家都可以离苦得乐，你起一个圆十方无量众生的想心，希望能够行慈行悲随喜舍一切，能舍就是行舍，就是行施舍，就是能施舍一切，能施舍一切你所修集来的福德跟智慧与众生共，以这样子的无量心做所缘，把刚才你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功德力啊扩大。所以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是转所缘，扩大所缘，把你依着想要自解脱的所缘转成要令无量众生得解脱。当你的所缘，当你的心量从自解脱转成要令无量众生解脱，你那个四禅的功德力，四禅的遍满相，那个喜乐的遍满相，乃至于舍念清净的殊胜相，会不可思议的增长啊，会不可思议的增长。然后你就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子作意熏习，作意熏习。这个时候有人就说，那我只要修到四禅就好了，我干嘛还要到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乃至于去修非有想、非无想处。你看经明明这样写啊，乃至入非有想、非无想处，表示说又在往上增上修什么？司空定。 为什么要修饰空定？修饰空定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破色，因为你修饰禅还有色想，虽然那个色叫做清净，因为你修饰禅是为了要破欲，因为欲是出众的，是有染着的，是跟烦恼相应的，而你用饰禅去破欲的恶不善法，你入到饰禅的时候呢，还有净色想，请注意哦，你在饰禅的时候呢，还有净色想，那个时候你会对你的身呢、啊，对你修禅的这个身心呢、啊，起一个很清净的想法，你会有事没事就想回到那个禅知的状态，什么事你都不想惹，什么事都不想干，这叫做坐直认灭的禅病。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你所发出来的禅病就不一样。有人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事事要跟别人示现呢、啊，说一下，教别人要赶快要多多修禅哦。哎呀，就很好做人师啊，坐病出现。有人呐、啊、的个性就喜欢比较什么孤独一点，既然已经入禅了，就根本啥事都不想管，变成子病，什么都不做，对不对？一切看破放下，这是外道想的看破放下。那这样很快会变成四禅的无想定，也不想出定，出定以后这样奄奄不息，奄奄一息的，啥都不管，没有兴趣，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对不对 ？Let it go， 初初这是对治想，后来这个会变成无想定。所以为什么要进一步去修四空？对于佛法的教导来讲，就是要破净色的染碍，净色的畏禅的染碍。因为你如果还有净色，净色毕竟还是有一个清净的色的执爱性，卡住你的心，让你的心住在这里，着在这里，染在这里，希求在这里，不能出离，对不对？是不是还是不可爱？所以用空无边处。你何必着这一欧泡的净色为我呢？把这净色幻灭掉，还给这个无边空处。你看，你的想，你坐一到天边海角，你的心不就到天边海角去了吗？你为什么不依着这个心能够自能够到无边空处，乃至于一个坐想的无边际，无边际涯的那个想，你心能夺自由就夺自由，你为什么不要这个自由，反而要着在一个处所取那个净色，在四禅依着无想定而住呢？对不对？你要知道，四禅如果不提升的话，你会变成无想，无想就会变成外道，着净色昧在禅之里面，昧在禅之里面，那是很深的过患呢、啊。所以四禅是圣人的住处，但是呢，也是外道天魔的住处，一念之间而已啊，一念之间而已、啊。好，用空无边处对治净色无想的昧禅，对治四禅的那种爱恋，对治掉之后，空。空也不是真的空嘛，空是用你心去想空无边处嘛，所以要再提升一下事无边处，对不对？事是一种想，然后呢，这事是一种想，想就是生命，想是 无体的，所以再起想，这个事是没有边际，是没有自信，是没有坚固相，没有自信相可得的，于是是无所有处，观想这性，这个事自性的无所有，不可得。无所不可得，然后呢，再起而非有想，非无想。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是要起无想，用无想而入灭定定。所以，对于佛弟子而言，入非有想，非无想，是两种得灭定定方法的其中一个。在《瑜伽师论》讲得很仔细，他跟你讲怎么样修灭定定呢？你在无所有处定的时候呢，你只要起灭受想所缘。依着灭受想所缘，直接可以超越非有想非无想处到灭尽定。 第二个是经过非有想非无想，然后再弃舍非有想非无想的细想，然后再入灭坚定。一个是次第，一个是超越。啊，那细的我就不讲了哈。那关键就在于你要问，你要问，纵使到无所有，无所有还是一种细想，还是一种细想。所以还是要把这种想扶住。为什么要扶住？因为你只有把六七分别俱生我执的作用先扶住不动，不是灭掉哈，是扶住不动，扶灭受想第六第七的作用相，然后去体会到四蕴不起作用，你就发觉，你就会自己去证明为什么要入灭坚定，是要真正用身作证去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没有了受想行不动，事就不起作用。事虽然含藏一切有漏无漏的一切法，种子不灭不失坏，只要没有受想行当作起作的因缘，事纵许含藏万法的种子，它毕竟不生。记住哦，佛法要你亲证，不是要你理解，你当然可以承认这个道理是佛说的，一切法自性不生，你可以深信不疑。可是如果你没有把身心入到那个状态，真的不动了，真的无声了，真的我只要不迷于理事，不取于相，不做分别，心毕竟不动，不动不做不起，无声。那个无声是身作证的，是作证到无声，不是理解无声，那有层次上的差别，各位懂吗？理解还是心外哦，作证是做到了哦，我就这样做到了哦。天雷打下来，身体碎裂万块，最后那口气不会吝惜这个色身的败坏，你知道吗？何来还对生死有恐怖相？何来对生死有恐怖相？没有嘞！你要把你的智慧跟修养，那个忍的功夫，用智慧保任到这个地步啊！四大的崩解，才不会令你有苦受，令你心乱，令你的受想还会在那边徘徊不定，令你的心会不安。只有让你的身心体验过真正无声的身心状态，你能够身去作证到那个状态。所以去体会灭坚定，不是要你住在灭坚定里面不动。所以为什么在以后要修什么狮子分熏三昧，乃至要修超越三昧，老师讲一句话啦，那个都是叫做意志力的训练啦。就像一个修田径的，练三铁的，我把技巧学会了之后，你每天还是要练功，对不对？为什么？保持那个肌耐力啊，保持那个呼吸，保持你的身心状态，随时都能够上场去得金牌，保持在这个最佳的技巧能够发挥到无障碍的身心状态，让你的身坐正在这个状态，不管无常什么时候来，比赛什么时候发生，菩萨考试什么时候 happen? I always ready, 是不是这样子？要让你身心随时保持到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训练？不要说啊，这样就好了。我跟你讲，我们凡夫啊，凡夫啊，用次第修啊，最容易起以少为主的想。经上佛这么说，每一个步骤都是有它的意义的。虽然这些东西外道也会这么修，可是动机不一样，一个把它当作目的，而佛法永远把它当作过程，永远要取它工具性的目标，而不是要它住在某一个状态而已。所以由此还要发出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发起神通。因为你不经过八解脱、八生处、十遍处，神通不发起。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去用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跟识，你没有办法用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跟识，你就无法去让色法起用， 起各种神通妙用，你于设法能够自在，你才能够起向土自在八地菩萨的法身大士的神通妙用，起神通才能够摄受众生，折服刚强难化的众生，你才有办法创造净土的功德力。你以为我们在阿弥陀经、药师经各种的都在那一面净土的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神通境界妙用的净土境界，那个功德怎么来的？都是人家菩萨佛在深深的定功德当中，依着八谢多、八生处、十片处，在设法上起各种的妙功德，依着众生的心创造能够让他起喜乐的依住处，用环境陪伴众生升起学习的功德力，懂吗？今天简老师把三福所赚到的钱，他自己所赚到的钱，他大可以去买一栋别墅好好的住，可是却把整栋大楼能够空下来的地方供给我们在这边学佛。他是不是把这个色好好的用？他可以拿来赚钱，钱会花光。他拿来让一堆同修道友修法，法身无量，是不是这样子？同样一个色法，两种方向的用途，同样的色，他那天还讲过一句话：一个钢筋水泥的建筑，纵许它百年也会灰飞烟灭，对不对？你用也好，不用也好，你拿来当仓库也罢，你拿来当教室也罢，百年以后灰飞烟灭，法性就自然败坏。可是在这一百年当中，这栋建筑能够创造出来的功德力，却因为用处不同，它累积的功德就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虽然一切法空，业果不空，那个业果是因为你的抉择慧，因为你积聚的因缘，你在这边累积以及不断的散发出去的功德，一个灯点了一个灯，那个灯又在别处点那个灯，所以纵使有一天华藏讲堂灰飞烟灭了，对不对？楼倒了，佛弟子散了，我们不管在哪里丢下芥菜的种子，在哪里又会长出一片芥菜园，对不对？我们不要用很玄妙的道理去谈法身，这就是法身的世俗地。这就是为什么星云大师讲只要有佛法就有办法的理由。你只要对法心心归一，深信不疑，真的用你自己的因缘，用你一点点点滴的发心，你愿意做到多少你就做多少，但是呢，大家的法身功德聚会一处，等于佛啊，懂吗？等于佛啊，这个背后所表显的意思就是这样。你说一地一地要这样子干什么？一种反反复复的训练，只要有一个圣者愿意这样做，反复的示现，反复的把他的心得这样的教，每个人也照着这样的做，每个人做了也有心得，又这样子反复的教，这样子传灯不灭，功德就不会散，越散功德就越扩越广，对不对？啊，想到这个东西呢，万丈雄心不就起来了吗？啊，有人这样就说：“扣啊，廖老师，你可以走的话，我们做凡夫就好了。”那你哪边哪里行？我嘛是管不着了，真的也管不着了。我也没有要你做到多高的地步，只是要你发多少心，做多少事，对不对？哪怕你只是称赞这件事情，曾经我在华堂讲堂学过佛，简老师这样的说：你只要称叹这个人，称叹这个法，称叹我在那里怎么做，我那里怎么学，我有多少感动，对不对？一个传讲过一个，一个传讲过一个，你就会碰到有一个人是慧能，对不对？他一听了这个人说，人家给他十两金，他就去找五祖，对不对？一花开五叶就发生了，又开五叶就发生了，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必然的结果。只要有心，佛法不灭。 纵使一切都灭尽了，知道吗？头天天呢，罪该压落去，对不对？不应该压落去，哎，不晓得哪颗种子又会出来了。大地那种含藏一切种子的可能性，不可思议，由不得你不信。这是礼拜五修老师说的，这种不可思议性由不得你不信，你真的匪夷所思嘛？我那天我有一次看那个 Discovery， 他说啊，你到亚马逊的那个雨林去，你拿一个塑胶袋啊，就是塑胶布啦，铺在那个树底下，然后就摇那个树，咚咚咚掉下来，你就鱼中去分出大概有十几种生物。包括有动物啊、昆虫啊、植物的种子啊、各种花叶果的种类，然后呢，把它拿走，再铺一个，再摇一次，再摇一次，掉下来又跟前面不一样，跟前面不一样，所以你永远不晓得物种到底有多少。所以每次啊，那个生物学家啊去做过一次田野调查回来啊，他的书就要改写一次，他书就要改写一次，物种的生灭变异啊。不可思议，由不得你不信，不晓得什么力量令他一直不断的生生不息，生生不息。你只要不当用木的，不当个吞的，不要用有为心去令他生灭。好，不要说啊、哦，我只吃小麦，于是我把荒野干掉了，对不对？全部都种成小麦，只有人会干这种事。用取舍心荼毒大地，只长养我们人。法界思想当中许他存在的，许他存在的，人应该要能够令一切的物种繁衍不停，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取自己必要的，可是却用很多的想要创造很多很多的人造作的事业，因着这个有为的事业，让整个世界本来不会灭法的，本来不会末法的，而变成沉住坏空。所以神之坏空是因着人心而变化，而佛看到这种必然，因为他虽然一直不断的讲这个道理，可是人心变坏的必然，一定要在反反复复沉住坏空、生住异灭当中，有些人会在这边觉悟。所以一节一节、一节复一节的机会，你用这样子的感觉去让他知道，哎呀，体会到原来不动才是法性。从最散乱到极点的闪动，到回复到你肯定一切法究竟法性不动，体安然，能够让一切的生灵安住，就是这个肯定，这个应可，这个认识力，你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多久，这个法界就可以清净多久。由此故呢，住禅波罗蜜中心不乱，行二施，就是财施跟法施，来施给众生，法施跟财施，自己行二施，也教他行二施。昨天还有学长在跟呢，教他的功德怎么会比自行功德高？应该自行高啊！我说教他不是叫他，不是我们现在口这边，嘿，国成啊，你帮我去布施10块钱，不是安那样。是自己也这样的做了，教他也可以这样的做，所以到了教他的时候呢，你自己也做了，然后你自己受用了，也把这个受用的经验告诉给别人，别人也这样的照做了，别人也得到受用了，然后就一起称叹，对不对？于是就赞叹，赞叹之后呢，就会欢喜赞叹行这个恶事的人，这个法真的很好啊，这个法因为有人做才好吗？这个法不是抽象的好而已啊。抽象好供在那里没人去做也不行，因为有人做，所以这一个法的功德力才是好的。所以一个比一个更增上，由此呢，持施功德与众生共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向声闻必是佛地。声闻必是佛地就是二乘地，就是自解脱地，是为菩萨住禅波罗蜜，取檀波罗蜜，以布施功德令禅波罗蜜的功德更遍满，更遍满。然后第二个呢是取戒，他说：“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住禅波罗蜜，取斯罗波罗蜜呢？”佛言：“菩萨当他修禅的时候呢，于定心当中，你不取相，你既然不取相，所以中间加了个不生，前面加上三个字不取相，因为呢， 助禅就是于心中观无分别所缘，就是观那个心根本没有相，对不对？心没有分别相，依着无分别相的法性安住，叫做禅嘛。但因为你的禅之不取相故呢，所以当然不随顺生淫欲嗔恚愚痴，这叫做分别。因为你在相上起分别，就会让你有漏的种子相应心呢、啊，随着三毒跟随烦恼的相应心呢、啊，起种种想，生种种受，造种种行，染了我们的有漏事，对不对？五蕴就在那边起灭不停了、啊，起灭不停了、啊。但是如果你经常住禅波罗蜜的话呢，因为你外不取相，内就不动心了。不动什么心？不动三毒跟26支随烦恼的相应相。你不生淫欲嗔恚愚痴的相应心，你就不会造作善恶业，令众生出恼，对不对？所以那个不生，把那个生改成造作，你就不会造作恼他，恼他就是恼众生，触恼众生的业行。因为意业在先，生与随后造作，所以你只要意业不跟贪嗔痴相应，烦恼随烦恼心不生，语业跟身业就会不造作触恼。所以我经常在不这个随烦恼心所当中呢，我最要强调的是什么？相对治的善心当中的不害。不害为什么在白法当中把它摆在善心所的最后？要成就不害的功德。不害是慈悲的等分心，虽然我们的心所当中没有大慈没有大悲，可是看到不害就是它。所以一个是无嗔，一个是不害啊，一个是无嗔，一个是不害，一个是大慈，一个是大悲，用这样子生出不触恼众生的心。你只要不生恼他的心，随时随地好忙哦，忙着干什么呢？但修习一切智相应心，一切智相应心什么？一切法空，一切智相应心就是一切法空。你就一直不断的反复用刚才我的说法，因为一切的禅知就证明一切法空，不是吗？对不对？一切的禅知相不就一直不断的证明无漏道的一切法空吗？好，这是用刚才的法义去想，你只要用法义去观察我们禅知的起灭次第，你就会一分一分去证明到真的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你越不要去宰制你的身心状态，你越还给那个身心本能自己会寻找出路的那种安住法性的个性，那么随时随地一切时一切处，你的心就跟空性相应，对不对？空性相应，因为跟空性相应，所以随顺因缘，你要造作善，一切的世间善可以成就，一切的出世间善也可以成就。所以一切智相应心就是要能够成就世出世间一切善品的加行道，把你的心归零。所以我经常很喜欢讲一切智相应心就是归零，把你的身心状况归零，归到没有受想扰动的禅的状态，归到禅相应一切法空相应没有成见归零的身心状态，用这样子归零，随顺因缘，反复为利众生，为利友情，学习一切世间善，